然而，另有一些早晨，母亲会自始至终紧绷着脸，没有笑容，哪怕那杯匆忙的咖啡她不必急着喝完。如果乔西这时说起她那台矩形板里的家庭教师，竭尽所能地拿他们打趣，母亲会一脸严肃地听着，然后插嘴道：
我们可以换老师的，如果你不喜欢这家伙，我们随时可以换。
不，老妈，拜托，我只是随便说说，好吗？事实上，这家伙比上一个要好多了，而且他还挺好玩的。
很好。母亲这时会点点头，依然一脸严肃。你总是愿意公正地给别人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那些日子里，乔西健康状况还不错，总是喜欢等母亲下班回家后再吃晚饭。这意味着我俩会上楼去乔西的卧室等待母亲归来，一边看着太阳去往他的休憩之所。正如乔西许诺的那样，透过卧室的后窗，我们的视线能毫无遮拦地越过田野，直达地平线，看着太阳在结束了他的一天后沉入大地。尽管乔西总喜欢说那片田，那事实上是彼此相接的三片田，你只要细看，肯定能看见那些标识着田与田间边界的桩子。三片田里的草都长得好高，每当起风时，草便随风摇摆，看起来就像是有个隐身的路人在草丛中匆匆走过一样。卧室后窗外的那片天空比商店窗外那道天空的缝隙要大上许多，而且变化莫测。有时它是果盘里柠檬的颜色，接着又会变成石案板的灰色。在乔西不太舒服的时候，天空会变成它的呕吐物和它灰白的排泄物的颜色，甚至呈现出一道道血色。有时天空会被分割成一组紫色的方格，每一格的色度都和相邻的一格有所不同。卧室后窗边摆着一张米色的软沙发，我在脑海中将它命名为纽扣沙发。尽管沙发面朝屋里摆放，乔西和我却喜欢跪在上面，胳膊抵住他的软垫靠背，久久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和田野。乔西清楚我有多么爱看太阳的最后一程路，因此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爬上纽扣沙发观看。有一回母亲回来的比平常要早，和乔西正坐在中岛边的高脚凳上说着话。为了不打扰他们，我这时已经站到了冰箱旁边。母亲那天晚上兴致很高，语速很快，讲着办公室里各路人物的滑稽事，时不时还打住话头哈哈大笑，有时一气笑上好久，差点笑背过去。两人话说到一半，母亲眼看着又要大笑起来了，可就在这时乔西插嘴道：
老妈，这故事真有意思，可你介不介意克拉拉和我上楼去我的房间待一会儿？克拉拉真的好喜欢看日落，我们现在要是还不上楼可就看不着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看到厨房里已经充满了落日的光芒。母亲紧盯着乔西，我以为他马上就要动怒了，可是很快他的脸庞就柔和了下来，转而露出了他那善意的笑容，嘴里说道：
当然可以，宝贝，你们去吧，去看你们的日落，然后我们就吃晚饭。
除了田野和天空，我们透过卧室后窗看到的景物中，还有一样东西引起了我的好奇，那就是最远的那片田野尽头，一个四方形的黑影。草丛在它周围变幻不定，它却一动不动。而当太阳沉向大地，眼看就要碰到草丛时，那个黑影在它的光芒面前依然静立着。 也正是在那天傍晚，那天乔西为了我甘冒惹母亲生气的风险，我第一次向他指出了那个黑影。随着我的手指，他在纽扣沙发上撑起身体，两手在眼睛上方搭起凉棚。
哦，你是说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啊？
谷仓？
也许那其实并不是谷仓，因为它有两面是敞空的，更像是个棚子吧，我猜。麦克贝恩先生在那里面放些东西，我有一回和李克去过那里。
不知道太阳为什么要去那样一个地方休息。
是啊，
乔西说，
你会以为太阳应该需要一座宫殿，最起码的。也许打我上次去过之后，麦克贝恩先生又对那里做过一场大升级呢。
不知道乔西是什么时候去的那里？
哦，很久以前了，李克和我那会儿还很小呢，那是在我得病之前了。
那附近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一道大门，或者是通往地下的阶梯？
哼，没有，只有那座谷仓。而且我们很高兴找到它，因为那会儿我们还小，又走了那么远的路，真的累坏了。提醒你一句，那会儿离日落还早着呢，如果那里真有通向宫殿的入口，肯定也是藏好了的。也许大门刚好会在太阳到来的前一刻打开。我看过一部那样的片子，里面的那些坏蛋把总部建在了一座火山里，山顶上的一片你以为是熔岩湖的东西会像滑门一样打开，下一秒他们就坐着直升机飞进去了。说不定太阳的宫殿也是这样的原理。反正呢，我和李克，我俩当时并不是有意再找那个地方，我们跑去那里只是图个开心，然后我们就走热了，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回来了。
他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
真希望我们当时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只可惜没有。
太阳这时已经变成了一道窄线，透过草丛闪着光芒。
他走了，
乔西说道，
但愿他睡个好觉。
不知道这个男孩是谁？这位李克。
李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哦，我明白了。
嘿，克拉拉，我刚才说错什么话了吗？
没有，只是现在我的职责就是成为乔西最好的朋友。
你是我的 AF， 这是两回事。李克呢？嗯，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
太阳现在只是窗玻璃上一个淡淡的粉色印记了。
没有什么事情是李克不愿意为我做的，
他说道，
可他操心太多了，老是操心会有什么事情来阻挡我们。
什么样的事情？
哦，你知道的，他有整整一箩筐爱情和浪漫的问题要思考。另外我猜他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可他完全是在瞎操心，因为我和李克的事情老早以前就定好了的，这事儿变不了。
这位李克现在又在哪里呢？他住在附近吗？
他就住隔壁，我会介绍你们认识的，我已经等不及要让你俩见面了。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终于见到了李克，也正是在同一天，我第一次从户外看到了乔西的房子。乔西和我友好地争论过许多回房子的某一部分是如何与另一部分相连的，譬如说他不愿意相信真空吸尘器室就在大卫生间的正下方。于是一天早上，在又一轮这样的友好争论之后，乔西说，
克拉拉，你简直要把我逼疯了，等我一对付完赫尔姆教授，我就带你去外头，我们从外面把这房子整个看个清楚。
这话让我兴奋地期待起来。可首先，乔西得上他的家教课，我则在一边看着他将各种学习材料在中岛上铺开，然后打开他的矩形板。为了不打扰他，我和他的位子中间还隔了一把空高脚凳。很快我就能看出，课程进行的并不顺利。家庭教师的声音从他的耳机里不时溢出，听上去经常是在斥责他，而他则在活页练习簿上漫无目的地乱涂乱画着，有时甚至会把练习簿推到洗涤槽的边沿，只差一点就要掉下去了。一度我注意到他的心思完全被大窗户外面的什么东西给勾走了，根本没在听教授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在气冲冲地对着屏幕说：
行了，我做了，我真做了，你干嘛就是不信我呢？是的，我完完全全照着你的要求。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